八等心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五力，六障本来护作龙庆八七行，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的所造的中观根本慧论。中观根本慧论呢，如是宣讲其万法的究竟实相空性。那么在宣讲其万法究竟实相空性的时候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相遇当中各式各样的一种实执进行观察分析觉得之后呢，了知我们所执着的这个对境的细论实际上是这个无有自性的，了知了这个对境呢不存在有无是非的诸边系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心里内心当中对它的这个执着，因为呢就说是能境和所境它有一定的关联。那么如果是这个认定外境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呢，内心也是如是相应会执着。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了知外境是空性的时候呢，内心也能够如是跟随而升起这种空性的一种正见，如是呢逐渐串习之后，相续当中可以真正的和法界的自信平起，升起殊胜的正悟和智慧。因此说呢，我们在这个学习这个空性的过程当中呢，对于外境细论的分析观察那么是非常重要，那么对于这些我们所执着的诸种细论之后都要一一分析破斥让它在这个相续面前呢不存在任何的这样一种存在的本体。那么如今宣讲呢，也就是十八品呢，是观我法品，对于人我对于法我一一分析观察，那么在法界自性当中呢不存在丝毫的这样一种自性，不管从微尘的自性也好，还是从这个刹那的自性也好，不管从有的自性还是无的自性，实际上呢一切万法的自性呢丝毫的都不存在。那么十八品呢也宣讲其万法究竟真如，如今我们宣讲呢是宣说真如性之法相的科判。那么这个科判呢有三个颂词，前面是分别从圣意的角度阐释的真如相，那么从世俗的角度的阐释的真如的法相，那么今天讲的是第三个颂词。第三个颂词呢就宣讲的是比尔的色意，那么对于圣意和世俗宣讲真如法相的这种色意，不依亦不异，不长亦不断，是名诸世尊教化甘露味。那么不依不异不长亦不断呢，也可以从这个圣意地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因为如果说对于一切万法的就是说自信通过离一多因来进行观察分析的时候呢，首先我们所执着的这个一切的万法的本体，不管是从色法的本体也好，还是从心法的本体也好，真正分析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实有的一。那么如果说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从外面的这样一种物质上面，那比如说一根柱子，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显现上面似乎是一根柱子有一个一的自性，但是如果我们加以分析观察之后呢，这个所谓的一就不存在了。那么乃至于就是把它分成上中下，然后上面再分为上中下，这样分析下去的时候呢，那么就说这个就所谓的这个一根柱子就会在我们的这样一种面前，或在我们分别念面前呢，当下就消失无余了。那么后面我们如果还执着说它的微尘存在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六尘扰中尘的方式进行观察，或者说在这样一种微尘上面到底存不存在它是色法，它是这个极微，它不是心识等等的一种凡体呢，那么如果都存在的话，那就说明它还是可分的。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分析的时候呢，在万法自性当中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这个实一的自性。那么对于这个微尘如是分析，对于心识的也可以这样分析，我们认为这个最细微的一个心识，那它是一个实有的一，那么在这个实一的心识上面呢，我们还可不可以安立不同的凡体，比如说它是不是心识，它是不是最细的心识，它就说是不是非色法的自性，它是不是一个明了的自性啊等等，在这样一种微尘上在这样一种刹那上面还可以安立很多是或者不是的这个侧面，如果在它上面安立很多是或者不是的侧面的话，就说明它根本不是一个所谓的实一不变的这种本体。那么如果是一个实一的话，那就说是完全只有一个侧面只有它具备的一个特点，但是呢就是说在任何一个法上面找不到一个说只有一个侧面没有具备其他侧面的这样一种情况出现， 乃至于就是说他是不是一个人知呢？那么如果他是人知的话，那么没有所知呢，怎么安立一个人知？所以从这个方面来分析的时候呢，就没办法安立一个所谓一个不变的实义。那么如果没有义的话，就不会有义。那么因为所谓的义这个多呢，它是关带于这个义而安立的。那么如果说是存在义呢，就可以安立义。那么如果义都不存在，那就不可能有义了。所以说此处就分析的时候呢，在圣义中观察万法自性的时候，通过离多因，完全可以了知不一义不义的这样一种这个安立。当然这个不一不义呢，它可以从很多方面，此处从圣义的角度，从空性的角度呢，它完全是从否定的角度来讲啊，不是说有一个不一不义的这样一种东西让我们去承许的，那是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呢，一切万法的自性包括在义和义当中，那么如果把义和义打破之后，完全否定完之后呢，实际上就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这个法的自性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安立是这个空性方面说呢不一不一。那么既然就说是不存在万法的自性，当然就不可能有常和断的安立。那么这个常和断的安立的基础，它一定是法的自性上面安立的。那么如果这个法存在自性，有它的这个法的本体，我们就可以观察这个法是常是断。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个法生下来之后呢，就产生之后呢，一直安住呢就是常。如果就是说首先有这样一种自性，后面没有自性呢，像这样就会被变成断。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常的概念也好，所谓这个断的概念也好，实际上都是在这个法的自性存在的前提之下如此可以安立的。如果连这个法的自性本体都不存在，那么当然在圣义当中无法安立所谓的这个是常是断。那么如果没办法安立是常是断，就离开了常断两边，如是呢就凸显了一切万法离系的中道意义。那么如果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能够了知安住的话，那么是最好的。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了圣义当中的这样一种不依不依不常不断的这样一种摄意。那么就是说世俗当中呢，也可以用不依不依不常不断来进行摄意。世俗当中一切诸法是因缘而生的，因缘而生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个前面讲的一样，不即不异因。那么它这个因和果之间呢，不能安立成一个实有的一体，也不能安立成一个实有的他体。实有的一体和他体的都是远离的，所以说呢不依亦不异。然后呢就是说因为不依的缘故呢，他就说是这个不常，因为不依的缘故呢它是不断。从这样一种世俗因缘的缘起的角度，如是呢就是能够安立这样一种这个名言地的这样真如相。四明诸世尊教化甘露位，所以说这个又是佛陀世尊教化弟子留下来的一种甘露妙位。那么就说是这个对于这个圣义当中的真如不依不依不常不断，和名言当中的真如不依不依不常不断呢，我们可以就说归摄的时候呢，在圣义当中一切万法的本体是本空离系的，没有丝毫的本体，犹如虚空一样的一种这个自性。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圣义地当中它的这样一种一切如虚空一样的本体。那么世俗当中呢，是就是说是犹如画画一样，犹如虚幻一样的一种自性，虽然显现了，但是无有自性，或者说在无自性当中呢，如是的显现了这样一些万法。这个方面就是讲世俗当中一切幻化。那么了知的圣意当中离系空，名言当中幻化，对我们修行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实际上就是说是对我们的修行如果有关联的话，那么就是在这个入定的时候呢，主要是修持一切万法本空离系，就安住一切无所缘的这样境界。我们平时说上座修行的时候呢，如果是修正行的话，他就说我们的这样分别心一定会止息在某种程度，或者说是止息我们的分别心安住在这样一种离系的状态当中。不管是首先修的单空也好，还是说最究竟来安住修行的这个离系空也好，实际上都是引导我们的分别心趋向净灭的一个方式，不执着不缘取任何法。在圣意当中，在上座的时候主要修持一些万法的虚空一般的空性。那么就是说是下座之后呢，随顺于世俗的真如，随顺于世俗的真如呢，就是说在名言力当中，它是一些万法因缘而起，一些万法因缘而起，所以说在名言力当中呢有虚幻的这样一种显现，无自性的显现。因此呢在世俗当中呢，随顺如梦如幻的因果，然后呢就随顺这个如梦如幻的因果发起这个救度众生的菩提心啊，追求如梦如幻的佛果，度化众生。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在这个后得位的时候，在虚幻当中如是的取舍因果。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虚幻当中呢，它虽然说是一切万法是不真实的，但是呢就在名言当中乃至有分别心存在的时候呢，它就会有因果的存在。而因果呢就是说它有一定的关联，它就是说是对我们修行一定的关联，就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次了。那么如果随顺于善业的 去这样一种这个修持和随顺应恶业去修持，它所分别所产生的这个效力是不一样的。这种效力能够影响我们的分别心。如果你随顺善法呢，你的心就清净；随顺恶业呢，你的心就浑浊。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它在这个勉励当中有它的显现，有它的显现就是它的作用。所以说如果你就说是经常造善业，你的心呢就会变成很清明的状态，或者随顺与空性境界。那么如果经常造恶业的话，自己的心就会非常的黑暗，浮现的浑浊，像这样的话就会障蔽自己对于空性的认知，而会感受到这样一种不同的苦乐。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在勉励当中呢，你如果说是做了这个不随顺因果的行为，它对修行是会有一些障碍的啊，是有障碍。所以说呢，在勉励当中呢，要随顺因果进行如梦如幻的取舍行持。那么，如果能够了知入定的修法和出定的修法呢，实际上作为一个菩萨来讲，主要的修行啊，主要的修行就可以包括在这两个方面了。四名诸世尊教和甘露为，那么就说是这个就是一切世尊，不单单是本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教化的是甘露，而且是诸世尊，就是说一切的。佛陀在教化众生的时候呢，都是使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教化的。因为就是所有的众生都有分别心，如果所有的众生都有分别心的话，就在分别心面前隔一分二地，他的这个世俗分别心的层次怎么怎么如何如何，他的这样一种究竟本体如何如何。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对于一般的弟子教化，对于菩萨教化的时候呢，也是通过这样分析的方式呢进行逐渐的教化。所以说这个是一切佛陀教化众生的一种殊胜的方便。那么教化甘露位，这个甘露呢就是一个比喻。那么实际上这个甘露呢主要是出生在玉帝天，玉帝天当中33天呢通过他自己的福报显现一种无始甘露。那么如果说是有这样一种窗口的时候呢，一涂抹这个甘露，服用甘露呢，马上就可以从这样一种疾病和这样一种痛苦当中解脱出来，让他从这样一种死亡的部位当中脱离，这个叫无死甘露。那么就这种甘露呢，它也是属于这个一种就说是这个众生的善业，暂时的有漏善业所形成的，在特定的因缘之下形成的。所以说呢，它也是一种无常的自性，从究竟的本体来讲是属于一种有漏的自性。所以说呢，暂时呢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暂时呢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种希愿之处，希求之处。但是真正分析的时候呢，如果你从这样一种这个33天的这样一种善业当中穷尽之后，那么你如果你的业穷尽之后呢，你就会失去这样甘露。所以说呢，这个甘露对这个拥有者来讲的话，它也是不可靠的，仍然不可靠。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甘露，它有一种无始的这样一种有一种无始的这样一种作用。那么和这个相似相同的话，我们就说佛陀的这个教法也就是无始的甘露。那但是呢，这个二者之间的差别前面分析了，佛陀的这样一种甘露妙味的话，只要一品尝之后呢，永远不会丧失它的功用的。如果你一旦现前的这样一种空性的甘露呢，永远不会退失的。所以它不是通过有漏的善业引发的一种无常的一种果，那么它是一种法界的自性。如果你跟随佛陀的引导，然后相续当中真正的现证的这样一种空性，品尝到了这样空性的甘露的话，一旦品尝之后永远不会退失。它能够带来的这样一种真正的这个效果，就是真正的无死，因为它无生的缘故，证悟无生啊，就不会有死亡。所以这个就是最其了义的这样一种长寿，最其了义的这样一种长寿法，最其了义的无死法呢，就是讲证悟空性。所以说世间当中所追求的我要长生不老的，它是建立在一种虚妄一种概念上面，因为它如果我执没有打破的话，即便就说是没办法真正的获得长生不老的。那么就是说真正要获得这种不死的话，这个长寿不死的话，就必须首先证悟无生。那么因为有生就会有死，所以说如果说是你证悟的无生呢，就不会有死。这个就是了义的这样一种无生无死的甘露，这个是了义的一种长生不老的一种方法。所以说这个叫做佛陀给我们教化的这个甘露味。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在勉励当中，也是对这个无上的甘露妙味呢要产生一种希求心，通过这样具备因缘之后，内心当中产生如是的品尝之后，就可以真正的安住在无生无死的果位当中了。也是一种色意。那么现在讲的是第三个科判呢，是修习真如性之果。那么修习呢，这样一种真如性到底能够发生什么样的一种效果呢？那么这个效果实际上它的这个果呢，这个影响的非常的深远。 对于今生当中也有啊修习正入性会产生很多实际的效果。那么就是说对于这个后世乃至于对究竟的解脱呢，都能够产生一个啊就是很深远的效果。所以说呢，我们知道这个修习正入性它不是说追求世间的法一样的一种啊一种泛泛的一种果，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它比任世间上的任何一种果都要超胜的多。所以这个就是说必要性我们必须要了知，这种修习正入性的果必须要在相续当中啊，就是说是根深蒂固的方式呢就扎在我们心中。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很正确的认知之后，那么我们就会非常愿意去修行。就好像世间人他的内心当中已经根深蒂固的扎下一个根，只要有钱那就是会得到快乐。所以说这样的观念它几乎是没办法动摇的。因此说呢，我们看这些人在追求钱财的时候，他是怎样一种精进呢？他是怎么样一种心态去追求的呢？只要能够赚钱，起早摸黑，什么样的痛苦都可以去承受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这个观念很强的缘故，他就知道如果得到了，那就肯定就意味着快乐，就意味着幸福。因此他就说是为了得到他的自己的目标的缘故呢，他可以很非常奋发的去做。那么现在呢，我们在修习佛法的时候，也对于这个真如性的果，那么也是必须要产生一种根深蒂固的这样的认知。那么就前面分析了，我们之所以不太精进，之所以对于取舍因果还有点犹犹豫豫的，主要是对于他的这样一种解脱道，对他的解脱的果位超胜世间这一点没有认知。对于这样一种正如性的果，修持正如性的这个果呢，它或者非常的殊妙，对于这一点呢没有认同。所以说呢，我们才就是说在追求这个果的时候呢，产生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想法和企图。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正如修持正如性的果呢，一定要就是说好好认知。只有把这个认知好之后呢，我们才可以抛弃一切的，不管世间上的任何的名声啊、地位啊、财富也好、家庭也好、什么东西也好，只要就是为了现前正如果都可以抛弃的。像这样有这样一种这个见解深浅的时候呢，那么实际上我们觉得障碍我修行的这个因素，障碍我修行那个因素，现在我似乎就是说根本没办法抛弃的。如果真正的对于这样佛法的解脱果认知之后，就会发现它超胜一切的轮回的所谓的这个值得这个追求的东西啊，不能够放弃的东西都可以放弃的。啊，这个方面还是一个认知上面的问题。所以如果把这个认知的很清楚的时候呢，那么就几乎没有什么能够障碍我们去修行了。若佛不出世，声闻已灭尽，如必知佛智从无一而生。那么就是说修习真如它就是具备一种很殊妙的果，前面讲过的，对于今生来讲的话，那也可以熄灭我们的这样一种很强烈的一种痛苦。那么如果我们处在痛苦的时候呢，如果是了知空性，安住空性的话，那么这个痛苦就会减弱，来自于会彻底的消亡。在现实当中呢，我们可以就说是比较自在的面对这样一种世间，比较自在的面对这样一种外境和出现的伪缘。那么这个就在今世当中呢能够得到的一种作用。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它的究竟的作用的话，就在这个宋词当中做了开显了。若佛不出世，声闻已灭尽，就是专门以必知佛就独觉来作为一个例子。那么又说是独觉他在前世的时候呢，依止了佛陀，或者依止了这样一种这个菩萨善知识，听闻了这样一种这个佛法的教义。那么他自己呢就说是精进修行，在这个说他在最后一生的时候呢，就是发愿，愿我呢生在这个佛不出世的这样的世界当中，或者声闻已经灭尽的这个世界当中，依靠我自己的智慧而证悟啊，通过自己的智慧证悟。所以像这样发了愿之后，最后呢通过这样一种愿力成熟，在最后一世要成就之前呢，他就生在无佛之世，就是在这个宋词当中前两句所讲到的这个情况，佛不出世。佛不出世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说是这个佛曾经出世但是入灭了啊，这个情况也是有，这个也是佛不在世不出世的情况。还有一种就是说是在这个时间当中呢，佛就没有出世啊，佛没出世，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讲的这个第一个情况。第二个声闻已灭尽，就是说在世间当中，就是说这个佛陀的追随者，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声闻圣众呢也已经入灭了，在世间当中的话一个都不存啊，一个都不表留，全部已经入灭了。所以说在这个世间当中呢，没有佛作为自己的善知识，也没有声闻作为自己的善知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佛啊，这个辟支佛就独觉呢，他就处在这个在这样一种 前提之下就已经这个应运而生，或者说他的愿力成熟之后呢，就转生在这样的事件当中。佛不出世呢，就代表佛宝不存在；声闻灭尽呢，是代表声宝不存在。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实际上佛宝、声宝都不存在。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就是说通过佛或者声宝所宣讲的法宝呢，这个也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就是说辟支佛他有一种特殊的愿力，特殊的愿力还有一个就是说前世修持空性的一种智慧之良的一种习气成熟嘛，所以说呢，辟支佛智呢从无一而生，他就说是这个生在世间当中，对世间有很强烈的这个厌离心，远离人群啊，就说是这个所居而住的有这样一种自信。那么他是在很多地方讲，他是在狮驼林当中观察这样一种尸体。那么这个尸体是什么呢？这个尸体就是死亡。那么就是说他通过这个尸体的观察啊，这个尸体这个死亡从何而有，这个白骨，这个白骨或者是死亡从何而有，往上观的时候呢，就是了知了老死。那么有了老死之后呢，就他就是往上分析啊，知道了生，有了生就会老死。那么再往前观察的时候呢，就有了，因为有的缘故就会有生老死。那么就是有从而有呢，有取而来，取从哪地方来呢？由爱而来，爱从哪里来呢？由受而来。像这样的话，一一观察，就是观察十二缘起的时候呢，最后就观察到无明。无明就是产生一切轮回的因。所以说呢，像这怎么样熄灭无明呢？必须要就是说证悟无我。所以说呢，就是顺观十二缘起是轮回的因，逆观十二缘起呢是一种解脱的因。所以说他如方面讲的，首先熄灭无明，然后呢就是说他自己在一座上面了悟了这种十二缘起的这样一种这个真意的缘故，所以说无明灭故行灭，行灭故实灭。像这样的话，就一生当中一座当中，他就可以证悟这样一种无学果。这方面就是通过他自己的智慧，没有善知识引导，他就是通过观察某种现象，观察就是说通过观察死亡的这个现象，然后呢通过他的智力呢，就可以就是往上推十二缘起的一个一个现前，然后呢就可以了知啊，就顺观的话就是轮回，逆观的就是这个解脱的次第，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就可以证悟这样一种这个阿罗汉果位。他们叫做辟支佛智。那么这种独觉或者辟支佛的智慧呢，是从无一而生的。这个无一的意思就是讲不依靠善知识，不依靠善知识。那为什么就能够不依靠善知识呢？实际上就是因为他前世呢大量的熏习的这样的无我空性，大量熏习的这个缘起缘性的这样的自信啊，熏习了很多这样一种般若波罗蜜多的这样一种自信的缘故，所以说呢他在他的相续当中有一种很深的智慧。这种智慧在无佛出世，在声闻灭尽的时候呢，就可以无一而生。所以说为什么此处以这个独觉为代表呢？独觉在四圣当中，也就是说在佛菩萨声闻和独觉在四圣当中，这个独自觉悟的这样一种特征是最明显的啊，独自觉悟的这个特征是最明显。当然从小乘的自信来讲，从小乘的经典来讲，释迦佛也是独自觉悟的啊，释迦佛也是在没有任何上师教导的前提之下独自觉悟。当然从大乘的角度来讲，他已经是实力菩萨了，或者早就是佛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还不太明显。那么如果从小乘的角度来讲的话，佛陀也是以前长时间串习六度的缘故，所以说呢他就说在今生当中，在没有善知识引导的前提之下，他就可以证悟。虽然就说有个别就说是外道的善知识，但是呢这些外道的这些上师呢没有给他教导这些这个解脱道，只是让他修持一些非想非非想定啊，修持无所有定啊，修持一些世间的记忆啊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引导他解脱的善知识。所以佛陀呢也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无一生。但是呢此处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从大乘小乘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真正的无一而生的就是这个独觉。独觉无一而生，不依靠上师而产生证悟的这样一种这特征最明显。所以说此处呢以他作为这个例子。那么此处的无依呢，就是不依靠的意思。那么不依靠的意思并不是说不依靠这样一种前世的因缘呢啊，并不是说不依靠前世熏习般若的因缘，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呢他没以前也没有依止过善知识，他以前在佛面前听过正法的，以及在佛面前听过正法，然后是穷其一生或者很多生当中呢，就是说精进的修持，这个方面的话以前也是依止过上师的啊，也是依止过佛陀，有的时候呢也依止过菩萨。因为菩萨呢他也是精通三乘教法，菩萨对于就是说声闻乘、独觉乘和佛乘的这样众生都能够通过不同的根基随着交换。所以这些就是说是独觉呢曾经以前依止过。所谓的无依呢，就是在今生当中，在现前辟支佛智慧的这一生当中呢，不依靠任何的上师，就通过相续当中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这个决定的这个习气，然后呢证悟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最后要落在这个上面。为什么说是修习真如性之果和独觉来啊，以独觉来做一个例子呢？因为独觉相应当中有一个很深的空性的习气，所以说通过这个很深的空性的习气，自然而然就能够发生它的这种善妙之果。这个果就是讲修习真如性之果，就是他自己不依靠上师就获得了从三界当中解脱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果位。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了知的这个宋词的原意。那么如果我们在进一步的分析的时候呢，那么针对我们来讲，那么因为现在我们在学习这个宋词，我们也不可能发心去证悟一个独觉果。那么就是说是，那么针对我们的这个究竟指导意义何在呢？就是说是针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今生当中努力的来修持真如性，如果说是所有的因缘具足啊，就是说你对于这个空性的证见觉得的非常的圆满，你对于这样的福德资粮也修持得很圆满，你对于这个忏罪方面呢也是非常精进的，所以说顺缘方面已经具备了，他的委员就是说阻止你政府的委员已经消尽了。那么针对这一类的修行者来讲呢，今生当中就可以证悟空性，今生当中就可以证悟这样一种这个解脱果。说这个例子非常多的，像这样的话很多禅宗的修行者，很多密乘的修行者，还有很多小乘的修行者，像这样的话就在今生当中通过精进的话获得了这个善妙的解脱，这个就是今生当中啊，就是这个精进的话可以获得这个现前真如性的果。那么就是说即便是今生当中没有获得这样一种任何的果位，但是呢如果今生当中对于这个般若空性很有兴趣，然后抉择的时候呢也是抉择的非常的细致，修行的时候呢也是经常去串习，今生当中即便没有发生任何的这样的果位，但是呢通过这样一种很强的这个善妙习气的缘故，所以说在后世当中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成为一种立根者，就会在就会出现入住论当中所讲的那样，听闻空性的时候呢，就说是眼泪直流啊，或者说是汗毛直竖的这样一种这个境界，这样一种这个相就会出现，它对空性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欢喜心。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啊，修持空性很容易就会证悟空性。所以说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也就是说前世当中对于这样一种真如呢串习的非常多，它成了一种前面我们讲成了一种重业了，成了一种决定的业。所以说呢就是说即便是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人怎么这样宣讲，但是呢如果相续当中有很深的这样的习气的话，自然而然对于世间当中的这些法就能够了知这些是假立的，都是这个如梦如幻的，或者就是说很容易在一个因缘的触动之下就能够证悟这样一些一万法的空性。这来自于什么呢？就来自于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非常深厚的这种空性的习气。所以说我们说今生当中如果我们付出百倍的努力的话，这个努力绝对不会白费的。我们都是会想，我这样去天天这样听空性，天天这样思考空性，天天这样讨论，天天这样去观想，好像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样一种作用。我们说这个东西没发生任何作用，是说明它的因缘不具足，因缘不具足的缘故它没发生什么作用。现在的话如果因缘具足之后不可能不发生作用，所以说所有的因缘具足的果是 无主而产生的。因此说呢，如果我们相应当中产生了巨大的这样一种这个巨大的这样一种善根，巨大的习气的话，在后世当中很容易就把这个引发出来，很容易就可以获得一个很善妙的果。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前世的精进呢，我们也看到今生当中有很多立根者，经常上的很多立根者呢，就是说他是听闻空性的时候容易接受啊，在就思维的时候呢很容易屈入，一观修的时候呢也非常容易安住，非常容易证悟，这个方面呢也不是无因无缘的。所以说我们今生当中呢，就是在闻思空性的时候，在修行空性的时候觉得非常的费劲，这个也不是无因无缘的。所以说为了让我们尽快的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缘故呢，不管怎么样现在遇到空性的时候呢，也要就是说以自己最大的精进最大的努力来对于这个空性呢进行这个结缘也好，或者进行的闻思修行也好，让这样空性的习气在我们所有的相续当中，所有的习气当中成为就是说最殊胜一种这个善妙的习气。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也是这个非常这个重要的空性的习气呢，就是说是非常重要。因为说我们说是在这个修行真如性呢它有这样的果位，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真正的精进修行的话，绝对不可能空耗，很快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那么因为在四百轮当中也是曾经不是一个很著名的教证嘛，于夫于此法都不生于惑，若谁略生疑亦能断三有。就是说是真正来讲的话，这个愚笨的人愚夫的话对于这个于此法就是对空性 都没有产生过合理的怀疑，都不生疑惑，就是说这个法到底是不是空性的呢？对这个都没有产生过怀疑。如果若谁略生疑，如果谁呢对于这个空性略略的生起怀疑的话，一人断三有，他也能够很快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就说明这个空性，他对斩断轮回、对斩断三有的这个根来讲，它的作用是绝对不共的啊，绝对是不共同的。所以说呢，就是在注释当中呢，也是打个比喻嘛，就是说是渔夫钓鱼的时候呢，这条鱼它吞了这个，已经吞了这个江一种这个鱼钩了，吞了鱼钩的这条鱼，它的身份还在水里，但是呢，它已经说已经到了岸上了，因为就是说它已经吞了鱼钩之后呢，马上这个渔夫一甩鱼竿的时候，这个鱼马上就从河里到了岸上。所以说呢，就是说已经听闻空性相续当中产生了这样一种怀疑的人，或者说对我们在座的大多数来讲，内心当中都有一定的定解。那么有这样一种定解的人呢，就是属于那种已经吞了鱼钩的鱼了。显现上面我们还在轮回当中，就是我们身份还是凡夫，但是因为就是说是已经对空性进行思维，进行这样一种这个休息的缘故，那么马上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一种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一种值得欢喜的事情，因为它的空性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巨大啊，极其巨大。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我们当然不能够满足于我已经略升级了啊，我已经略胜已经吞了鱼钩了，像这样的话不能这样满足。既然就是说能够对空性有这样接触，有思考的这样一种机会，有修行的机会的时候呢，还是要以最大的努力呢去入，因为你越努力的话，越精进的话，它的因缘就越快具足，越快具足之后呢，它就越容易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所以说能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呢，就越快的话就可以就说是这个阻止很多很多就是说有可能发生的这些很多的恶业，像因为你证入空性之后呢，不会再有非力作，肯定会绝对会就是说斩断很多的习气。而且呢，我们看一看，不单单是我自己一个人在修法，还有很多很多的众生在等着你救助呢，这么多的人等着你救助，这么多双手在等着你就是说是帮助他们。所以说像在从这个角度的观察的时候呢，也不能够懈怠啊，不能够懈怠。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还是要就是说是这个啊，就是说对于空性的这个教育呢反复去实践。就说十八品啊，的的确确呢就讲到了这样一种精华，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让我们在相会当中呢，对于这个空性的真如呢产生定见，然后对于修持空性的果呢也能够产生个定见。如是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说在这样一种金刚趣的加持之下呢，尽量呢就是说修持空性就是说体验这个空性。中观根本会论之第十八观我法品中。